今日咧有梁傳道話我哋講道，佢嘅講題係怎樣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晚安，即係好啦，我連續兩個禮拜嚟，今個禮拜又同大家分享啦。我今日個主題咧，其實講緊咩嘅人聚埋一齊咧，即係我哋一齊啊，一個好有即係好有特別嘅問題。我哋係乜啲乜嘢嘅人？教會裏面有啲咩人聚集埋一齊咧？喺我哋係香港仔人。我哋是華富村一起長大的人，我哋是宣道會的人。啊，其實最近我哋都很特別嘅喎，我哋有一個樓下客廳啦，係咪？大家知唔知啊？我哋知唔知喺邊度噶？樓下客廳就喺大概下面嘅招待處側邊嗰間房嘅。我哋做樓下客廳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個目的，話我哋要做款待人嘅人。款待係我哋個主題。即係你歡迎佢隨時嚟到，我哋就招呼佢，所以就選擇咗叫做樓下客廳。我哋上個禮拜咧就有個小型嘅即係重聚日喎。邊啲人重聚咧？就係呢大概呢三個月至到半年當中咧，我哋做過一啲喪禮啊，有啲即係喪親嘅朋友，我哋聚集佢一齊啊，想跟進佢，睇下佢最近點啊，咁啊互相去問候，互相去分享。啊，華基就係咁嘅人啦，我哋聚合埋一齊，互相款待，互相關懷。有啲人咧，佢講啊，我哋咧咩人聚合埋一齊啊？成日都會講啊，我哋係唔完美嘅人，咁所以聖經從聖經嘅角度咧就話，我哋係罪人啊，咁所以係罪人就聚合埋一齊。如果我哋冇基督嘅話嘅時候咧，我哋其實真係只係一班咧，真係岩岩慘慘。即係好多性格好差異、好多問題嘅人聚埋一齊，我哋各有各嘅自我，啊，走我哋各自想走嘅路。表面好似聚埋一齊，但實際上咧，原來我哋係散收收嘅。但係感謝主，原來當呢啲嘅罪人蒙神嘅恩典啊，佢嘅生命就改變成為新人喎。嗱，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啊嘛。佢哋就有愛心嘅表現，就喺我哋裏面咧，有好唔同嘅標誌會出現。在《使徒行傳》咧，佢咁樣形容呢班聚合埋嘅人，其實喺二章嘅時候就已經講到一個嘅剪影啊！呢班人聚合埋一齊係點樣樣咧？佢話聖靈降臨咗之後，信耶穌嘅人佢哋就聚埋一齊，跟住係乜嘢啊？凡物公用喎！嗱，呢個就係當時形容呢班人一個好特別嘅形容詞。我哋今日咧就讀咗三段嘅經文，第一段經文咧就喺4章32到35節第一段。就係，是，正正重温呢個嘅，即係呢個嘅意象，凡物公用呢個意象，一心一意，再講多一次喺第四章，然後第二同埋第三段咧，就反而跟住去講啦。喺呢啲咁嘅情景底下，原來有啲挑戰會出現嘅喎，有啲嘅焦點要去做嘅喎，有啲生命嘅記號我哋要留意嘅喎。喺下面嗰兩段嘅裡面，即係第二段同埋第三段，第二段5章。1到11節就是我們剛才讀第二段的經文，它表面好像在說是凡物公用，提點我們要這樣做，但是原來它實質其實是關於我們是不是一群聖靈充滿的生命。第三個段我們讀的表面好像在說我們資源運作，怎樣找一些人分派好一些食物，但實質原來它在說是我們領導團隊的團契。在第一段的裡面，4章32節那裡講到，他說沒有一個人說他的任何東西是自己，都是大家共用的，就在32節那裡去這樣說。當中這裡不是講緊每個人都要賣曬他所有的東西去分享，他不是這樣的意思。其實呢，在即是沒有人說他任何東西都是自己和大家共用之間呢，其實不是都是的，是個但字來的。啊，咁個意思即係乜嘢咧？意思即係話冇人會話我咧呢啲嘅嘢係我嘅，反而會話都係大家，我嘅樣嘢都係大家，即係分享嘅意思。老家想講，其實無論你賣抑或唔賣你嘅財物，奉獻抑或唔奉獻你所有嘅樣嘢，嗰個焦點同埋想講嘅，就原來每個人都樂意去幫身邊嘅人啊！呢個就係當時呢班人聚合埋一齊嗰種嘅特質。呢種共享嘅行動，路加強調係基於一心一意嘅心態，一心一意嘅心態。 咁呢個單數嘅一心一意咧，就正正同咧大家共用、一齊共用嘅嘢咧，就相映成趣。重要嘅就係因住呢個心態嘅合一，分享財物嘅行動就好自然會做出嚟啦。唔係因為你要分享行動先至合一，原來你合一好關懷其他嘅人，你好自然你就會分享你所有嘅嘢。啊，冇錯，真正嘅合一其實確實是一個行動的表現，而不是大家覺得很熟朋友，大家見住面打個招呼特別親切，不是這樣，而是真的有行動的表現。四章三十三節提到，使徒是以大能去見證主耶穌基督復活的嘛，怎樣去見證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呢？這個的大能原來就是一心一意之下凡物公用的舉動，就是這個故事所講。明顯其實原來不是人人都可以自愿慷慨去奉獻的，因為不是我們的本性，我們經常都要看著我們自己夠不夠，這個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改不到的，很難的，但是因為耶穌復活的大能就能夠做到了。所以初期教會就是用慷慨相愛的生命去見證復活的主在他們生命裡面所帶來這個的改變。所以路德所要强调的不是有罪的人在一起，而是什么？而是蒙恩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当这些人他感受得到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令到他们灵命，即是生命的定位和团队的定位就改变。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灵命的定位都仍然是自我，我们团队的定位仍然是比较和争斗。路加在这里强调一心一意这个描述之后，就介绍了一些角色出场了。在第二段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他介绍了巴拿巴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代表了他自愿卖了他自己的财物奉献了给教会的人。这种行动是全然自愿的，亦都係只係少數嘅人咁做。巴拿巴所展現嘅係真誠同埋慷慨嘅心。我哋可以睇得到巴拿巴，佢其實深深體會得到耶穌基督嘅恩惠同埋接納啊。所以佢唔單止係賣咗個錢財，所以後期佢接納啊唔同嘅人去到宣教嘅時候啊，接納呢個馬可都一樣顯出呢種嘅恩惠。咁樣樣佢先至做到。相反之後那對的夫婦阿拿尼亞這對的夫婦就顯出了他們的自我和自義，因為他們賣了田產，他就宣稱全部都奉獻了給教會，但是原來他私自留下了一部分。如果巴拿巴是代表了那些無私感到恩典恩惠而懂得感恩的人，阿拿尼亞這個夫婦就代表過他是一些自我中心愛出位渴望別人認同的人。群体里面不同的人能够分享财物，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是行动和心态紧紧相连，不是只是分享这个行动，甘心地分享和分享些什么数量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是跟你的品性你里面那种的心态那种的性格有关。换言之，只是表面去分享你的财物，你去做十一奉献都不重要，都不够，每个人所分享的都不同，多少都不紧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给予的精神，你肯分享，你肯大家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大家的。事实上如果耶稣真的在我们生命掌权，信徒的财富其实就不应该视为他个人所拥有。所以其实在路加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写路加福音去到十九章，他都已经讲了个比喻。他这个比喻讲紧乜嘢咧？就是主人托付啲钱俾嗰啲仆人啊，啲仆人原来是受托付去管理，是俾一啲钱佢啊去管理。强调其实世上面所有嗰样嘢，其实都是那个主人嘅，都是从神而嚟。人所要做的是要做好一个好的管家，而不是成为呢个资源的拥有者。但是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钱，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视这些钱财视为我的命根，我的保障，我的地位，它取代了他对神的倚靠。 咁阿拿尼亚嘅问题系咪就系因为佢冇做好呢个好管家嘅职份呢？喺经文嘅里面，阿拿尼亚嘅恶行一共用咗两次私字留下去形容佢嘅问题。私字留下，总共形容咗两次。喺当时咧，希腊文咧系当时一个通用嘅言语，因为整个帝国系用呢个嘅言语去沟通嘅，所以好多当时咧，好多时咧，啲人睇旧约圣经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希腊文嘅译本嘅，即系有啲嘅犹太人佢出世嘅时候咧，就已经唔系好识呢个希伯来文噶啦，咁佢一读咧就从希腊文去睇圣经。嗱咁巧咧，呢、这个私字留下呢个字咧，就同约书亚提到亚干犯咗佢嘅恶行，取咗当灭之物，佢嗰个取了呢两个字，居然系同一个字喎。所以啲人一睇咧，就会将两件事联系喺埋一齐，佢哋嘅性质系一模一样。嗱喺约书亚记咧，佢纪念到佢讲到啲乜嘢咧，就系当时以色列民要开始入去咧，去攻占迦南地。作為上帝給他們的應許之地，要開始一個新的階段。他們不單止要攻取那個地方，他們更加要齊心，打贏了之後還要抗拒迦南地拜偶像的習俗，以致不是下去落地生根之後就成為這些迦南人，就不再拜，即不再敬拜上帝了。但一開始他們打贏了個城市之後，亚干在第一个战役里面，他打赢了之后 就出了一个私心，他就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战利品。这里没有讲到他们是什么战利品，但很可能他也是入到去当地那些很出名的，就是门户里面有些很漂亮的偶像，金身的偶像，他们就拿了来成为他的战利品。最后他就影响到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受到牵连，被神审问，跟着他们打仗攻城就节节败退。同样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其实刚刚成立，阿拿尼亚这对夫妇就动了私心，他们的举动正正会影响当时众人凡物共享的心愿，所以他们都受到很严重的处理。亚干和阿拿尼亚的夫妇都是在神子民建立的关键时刻，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做了一些他们觉得无可厚非或者自觉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们差点就破坏了整间教会整体的合一和齐心。这个是初期教会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在来自群体的里面有能力有心智可以投入去做信徒榜样的人，但是这个人因为背后的心思有一些的杂质，可能是私心，可能是他们的执着，他的主见，他阻碍了团队的专注，甚至破坏了圣灵慢慢想凝聚一心一意的动力。彼得其实在五章四节那里提到，他说这块田其实卖不卖，钱流不流，本来其实就是阿拿尼亚自己可以拿主意的。彼得和教会从来都没有期望人要将他所有的得益放在彼得和使徒的跟前。经文在当中形容阿拿尼亚，他用欺骗或者欺哄去形容这件事，不是误会，不是他以为，即是错以为原来要献上，所以他又不想献上，而是他专门有心的欺哄。欺哄是指他以虚假的言行或者手段使人蒙混上当，信以为真。其实为什么阿拿尼亚夫妇要这样做呢？他都做了奉献，他对教会有承担，而且就算他没有奉献，他都会享受大家在一起凡物公用那种的恩惠。他们这样做其实他正正想给人觉得自己有某种生命的品质，但是内心却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一方面原来他在欺骗自己，另一方面他也在欺骗其他人和整间教会。这里暗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原来这对夫妇不是很自觉他的问题。他以为没有事，我献了奉献，我又有做奉献，几个不好，我只是留下一点，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原来他从来没有在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盲点下功夫作反省。 对教会的奉献其实不只是金钱，有阵时讲紧都是我哋服侍的投入，我哋意见的表达。有没有想过有阵时我哋所做的一啲嘅举动，我哋嘅奉献，我哋嘅服侍，我哋表达意见，可能有阵时暗藏我哋生命里面有啲嘅盲点，有啲嘅偏见。盲点讲紧系乜嘢？系指我哋认为事情一定系要照住咁嘅方法去做，睇唔到，净系睇到呢个方法。偏见就系无论事情发生到点样，个问题都系喺人哋嗰度，唔喺我嗰度。如果没有好好面对和处理，这些可能我们会对整个的群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使徒行传经常这样说，他说圣灵充满使徒，也都充满信徒，使徒教会能够建立。对比圣灵的充满，彼得就提到亚拿尼亚的心被撒旦所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有神的性情，被撒旦充满就会带着一些比较敌对的心态，搞乱了教会同心的表现。我们的心思和 举动究竟是被圣灵充满，又或我们有阵时留有余地被撒旦有所利用呢？初期教会它凡物公用，不只是在行动上面分享，而是讲紧它灵命的状况。巴拿巴象征了一个他感受到上帝恩惠的人，以致他能够甘心奉献，以基督成为他的中心。亚拿尼亚那对的夫妇，他表面很敬虔，但原来他内心很封闭，仍然在自己的想法，旧有的想法里面，他的旧我仍然是主导着。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会显出慷慨真诚和合一的生命。但如果人生命的里面仍然是着重我自己的意思，欠缺开放他的心去反省，即使他做事很有条理，但有阵时他都很难令到其他的人同他同心，甚至阻碍了圣灵的工作。所以真正灵命的定位，原来真的要学习让圣灵去掌权，放下我们自我，活出合一。那个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器皿，等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当中流动传递出去。第二个挑战就在我们第三段经文里面读到。第三段的经文表面它讲的是资源管理，实质原来它讲的是我们群体的领导里面有没有具备一个同心的团体。这个的事情的背景正正是讲的在凡物公用底下，继续讲下去了，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保人人得到公平的分享呢？样在六章一节那个情况就讲到，当教会急速成长的同时，他们就遇到一些管理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就是讲到当中有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因为当中其实已经很多的人他出世的时候不懂希伯来文，他是犹太人来的，但他讲希腊话，希腊话的时候在沟通上面讲不到他的需要，以致到往往有阵时啲人回应到唔到佢嘅需要，以致到佢哋觉得分配食物或者分配一啲嘅资源，佢哋攞唔到，唔够公平，因为佢只系睇到自己唔够啊嘛。咁样，司徒就提议咗一啲解决嘅方案，就系选出咗七个嘅执事嚟。嗱，执事原本嘅文字叫做乜嘢咧？执事原本嘅文字系叫做服侍者啊，执事真系叫做服侍嘅人。真是这样解，所以他们被 选出来是为了做什么？去服侍咯，所以叫做服侍的人。当中他讲服侍的人有两个资格，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即是他能够敏锐上帝的心意。圣灵充满不是他特别圣洁，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并且他能够有充足的智慧。充足的智慧是什么呢？即是他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应对所要面对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他不是来到做管理的人，他不是去安排不同的人去服侍，而是他本身就是服侍的人。当中选出来的人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他叫那些名字，大家都不熟悉那些名字，原来所有那些名字都是希腊名来的，即已经即同化了鬼佬名，即我叫做 Michael 鬼佬名，那些名字原来是希腊名来的，意思是什么？即他从 怨言最多那班的人选出来，即那班希腊讲希腊话那班人很多个问题，他们就是从当中这班的人选他们出来。如果你对教会有意见，就最好选你出来去做服侍者，我们教会要做执事的，即可能大家没有怨言，所以没什么人站出来做执事的选举。如果你根据圣经所说你有意见的，你就要站出来做服侍的人。教会第一次选拔领袖是以属灵的成熟度和能力为基础，即是明白上帝的心意，有能力解决问题，亦即是说当时的人他真的要具备这些的才干，这些目的，他是要有心去帮忙，有心去解决问题，就站出来了。老家在这里呢开始介绍一些次要的带领的人物，这些次要带领的人物可能是你，亦都可能是我，是他们看到不足的。有些人在有些位置他真的见不到，他看到不足，他看到那些人为什么他会发怨言，即是不舒畅，以致他们能够投身在当中帮助解决问题。神呼召这些的使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祈祷和传道作为他主要的职责。现在呼召这七位的执事就是为了服侍有需要的人。信徒的群体的里面，原来在群体的当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以致到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主的道才能够兴旺。当教会比有能力比圣灵充满的信徒能够一起分担管理的工作，作为领袖就可以更加专注去想想教会那个属灵的基础应该怎样去建立出来，教会发展的方向应该去怎样去前行。其实教会的成长往往是来自一班有远见的人，来自一班懂得去到怎样有优先次序安排什么东西做先什么东西做后的人，教会才能够按部就班这样去有发展去扩展。就以初期的教会十二使徒为例，他们建立教会的优先就是什么？他们的优先就是祈祷，要等候上帝下一步做些什么，还有做好神话语的即时，因为当时未有新约圣经，他们就要读好那个旧约，写好对于耶稣基督那种的叙事，然后跟信徒分享。今天很多的教会之所以混乱，其实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作领导的他们被很多的行政缠身，他们没有空间去培育属灵的洞察力和信徒那种属灵的稳妥。初期教会就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就放轻了使徒在行政上面的责任，他们将部分的权力交了给其他的信徒去共同承担。当圣灵在不同的信徒里面运行，这样教会才是真真正正这样是被圣灵加力的群体，因为圣灵在不同的群体的里面他带领他们作出承担。这班蒙人蒙恩的人在里面，是不是就是有这个好的制度就能够带领好的管理呢？我们刚刚讲管理次序分工，是不是有好的制度好的管理教会就有好的发展呢？样早期在罗马帝国呢，他们的架构是怎样呢？他们的架构在很早开始之前呢，他是以元老院去作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管理的。元老院呢，即是很多元老很多长老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用一种共和的制度的，所以很多人呢坐在一起去辩论去讨论去讲那种方向作出带动。但去到耶稣年代的时候呢，那个的皇帝奥古士都督就开始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就希望他们做决策的时候呢能够一锤定音，个皇帝就能够话事了。去到初期的教会，皇帝的权力就更加集中，甚至有暴君出现了。但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初期教会的领袖是以使徒为主嘛，是不是？去到第四章就开始出现了这七位的执事， 首次在使徒以外开始延伸一个领导的架构。我们发觉有一件事很特别，当时整个帝国这么兴这种管理的模式，要一个皇帝一锤定音，理论上他是应该是当时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即是组织的指标，但是初期教会却反其道而行，他将不同的权力散落去给不同的人去承担。同样当路加去写路加福音在22章的时候就开始提到，当时提到什么呢？门徒在争论哪个为大，耶稣就讲到外邦人的领导，即是这些罗马帝国的领导是什么？是那些权贵领导，他们的领导方式是核制和清大，一锤定音。核制就是要按我的方式去做才对，清大就是我才是正确，没有人可以给其他的意见。但耶稣却提醒门徒要做服侍人的人。对路加来讲，真正成功的领导是效法耶稣的人，不是在乎这些人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影响力，而是他愿意服侍人的人，他站出来。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所描述那种教会的管理是多元的，很多不同的人参与，但是参与的人不是来到去给意见给策略，而是来到以仆人式的领导，就是我带头去做先，我带着你一起去做，一起去服侍，给一个榜样大家，那就令到那件事情圆满了。由圣灵和使徒的带领配合了执事和会众的参与，目的是为了服侍教会，使到这个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福音能够传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用罗马那种的领导制度为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看罗马帝国就知道了，它所带来的是无止境的内斗和暴政，要刺杀那些皇帝，排斥和杀戮，他们的领导是不停地去转变的，不停地换人的，隔了一段时间就要重新换那批人。初期教会他领导的体系所带来的是彼此服侍，同心等候，不是做完带领，我不是做完带领完了华基那个服侍，我退休之后我就离开华基，因为当中原来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享受大家的互相服侍，所以纵然我在这里我不在这里，我是领导不是领导，我是堂主任不是堂主任，我都是经历着跟大家共同的互相服侍。带领的人由始至终原来都是圣灵，都是耶稣基督。七位执事的服侍表面上面是透过管理带来合一，但是原来七位执事你看清楚他背后的秘诀，可以讲得是餐桌上的团契。这些执事正是很忙碌地去分享安排不同的食的地方，而在一个餐桌上面就问人 你够不够啊，你不够啊，他又跑去第二度安排那些食物能够来到，所以他是一个餐桌上的团契。其实很早在《使徒行传》的2章已经讲了，他讲的初期的教会那种很快的形容，他里面他已经讲了这个宗旨，他讲的信徒当时是恒心地去遵守使徒的教训，是吧？但是跟着是什么？他彼此的团契，彼此的服侍，然后他擘饼，时常擘饼，我要纪念主的恩惠，蒙恩的人，然后成日祈祷，祈祷就是求神的心意，他们将他这些信仰融入生活的里面，他们是每一日擘饼，每一日祈祷，每一日三次祈祷，他将所有头先那样东西彼此团契，一起相聚分享食物，融入在他生活的当中，以建立大家的生命彼此结连为他的首要。这样使徒就专注祈祷和传道，去坚固信徒当中他的信仰根基。执事就是透过这些共享饭食的服侍，令到他能够结连那些破碎没有饭食的人，觉得自己不够那些人，被孤立无助的人，建立真正真挚的友谊，因为他和他一起吃，他才知道他有没有需要。 这些团契成为人际联络的根基。今天教会的治理最重要的不是制度和方法，当然那些是重要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团契。如果我们的团契少，团契相聚少，即刻看得到弟兄姊妹的关系是疏离的，我们去传福音 的力是少的，是弱的，是要人带动的。团契是非常之紧要的。如果我们先谈及方法或者团队，我们很容易以人为本，这个人带动我就去，我就忽略神的心意。但是团契先让我们能够合一，领袖合一，我们互相扶持，当我们的生命互相被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能够产生合一的力量。没有了这个基础的团队，我们表面就是合作，最终当有意见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分歧，不欢而散。初期教会它团队的定位不是只是讲分工和制度，而是大家在圣灵里面同心一起用仆人的心互相服侍和配搭。教会选了七位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的执事，表明了真正的带领者是首先要去学习服侍人，而不是要做阿哥。团队中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角色，使徒专心祈祷传道，执事互相帮手照顾需要，彼此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同心地去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教会在合一的里面，我们不是靠规矩，而是靠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分享，在爱的团契底下融化我们，教会才能够真真正正做到一心一意，神的道才能够更加兴旺。近年我们教会常常说，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才可以重拾义工服侍的热情，作主门徒的委身，我们这两年经常说的，怎样教会的财务状况和我们的管理方式能够成全使命，能够稳步地去前行，我们想了很多的方案。今天的经文藉着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情况，他叫我们重新去翻翻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灵命的定位和我们团队的定位，好叫我们能够再次归位，重新出发去回应神的使命。五章十一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分水岭。为什么它是分水岭呢？就是因为是路加第一次用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在这里开始出现的，去标志初期教会这班人聚集的时候叫到什么东西。路加没有用会堂，当时很兴用会堂，就是类似这些名字去形容。路加没有用这个会堂，因为会堂可能已经定型是形容了犹太人聚集很特定的地方，他用了教会。教会原本的字呢，在原本的文字呢，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就叫教会了，是不是？是不是？即教你的会，不是这个意思。他原本的字呢，是叫做集会啊。Assembly 集会、啊、所以神召会呢个英文都叫做 Assembly of God， 即是神召集的人，他就用了这个方法、啊、原先那个的教会这个字呢是叫做集会，信神的人集合在一起。这个字呢原来是有背景的、哦、就在旧约的时候呢讲着呢上帝呼召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子民去敬拜他嘛，当他们聚集在个会幕之前呢就是集会了，聚集在会幕之前敬拜上帝就是这个字了。路加很明显他其实想减低呢、就是、地方或者种族大家角色岗位不同的地位的关系，他想集中一件事情给大家有一个自由和包容去讲紧属耶稣群体是一样什么的事情。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敬拜上帝。五章十一节他讲的全教会就是这里开始了。他讲的什么呢？全教会和听见这些的人都甚惧怕。这个就是第一次讲教会，第一次讲这个教会的特征，是不是第一次讲嘛？他就用惧怕来讲，哇这个字是不是很吓人呢？其实这句话其实真的意义深长。圣经其实很多时候 讲惧怕神呢，不是用这个字的，你知不知道用哪个字啊？敬畏神啊，敬畏神啊，一听这个字就是大家不同感觉了，是不是？早前播道神学院那个院长就来讲，林比就是讲敬畏这个字，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敬畏神。敬畏神不只是属于单单惧怕，而是对于神有一种的尊敬、尊崇和信服他。敬畏激励了我们要降服在创造主的面前，以致到我们远离罪恶、然后遵神上帝的道。怎样的人聚在一起呢？这班人不是罪人，是蒙恩的人，而这班人是敬畏主的人聚在一起。在九十年代，有一个在电视的报道家，即是看电视然后讲信息敬拜的人，这个人叫 Jim Baker， 即叫他做詹士啦。他曾经是最受欢迎最成功的电视报道家来的，但是因为他骗钱，所以他信仰就跌倒，就去了坐监。有一天詹士的好朋友就去监道探他了，聊一下，就问詹士一对问题。他说，詹士，其实你其实是何时失去了对耶稣的爱、以致到你 跌倒犯罪现在要坐监呢？这个詹士，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他呢？他很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从来都没有对耶稣的爱失去过，我从来都没有失去对耶稣的爱。这个好朋友就觉得很惊讶了，哇，你即抛弃了神的道，你又犯罪，你又欺骗又呃钱，走到这么远现在还要坐监了，摆到个名，你还说你没有失去对耶稣的爱？詹士就继续这么说，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失去对耶稣的爱，我仍然这么爱他，只不过我不知道去到几时我失去了对耶稣的敬畏。弟兄姊妹，我相信当中你们每个人都是爱耶稣，你才在这里。但如果你给一个指标，你有多敬畏上帝呢？你会给多少分自己呢？是怎样的人聚在一起呢？不单止是罪人聚在一起，是蒙恩的人，我们感受上帝的恩惠，我们生命就不一样。感受上帝的恩惠，我们就会仰望我们这个恩人，仰望他的时候，圣灵就自然会充满你，改变你的性情，因为你很想学效他。更重要的是敬畏主的人聚在一起，敬畏主的人会叫人见到带着光环的耶稣来到。是啊，不是叫人见到我们服侍有多好，而是叫人见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就能够叫到我们的服侍变得不一样，叫到我们聚在一起显出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旁边的社群，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再一样。